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上册第一大点，神圣分次的中心观点。第一章，神原初的心意及其终极的完成。经纶一词的定义，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圣经中一个基本要项，神圣的经纶。我们并不想论到神的经纶这整个题目，我们的负担只是要来看神圣经纶的中心观点。经纶一词是从希腊字 oikonomia 翻译过来的，这个希腊字已经转化成英语的 economy 经济经营，等于 dispensation 经纶这个字。这字基本的意义是一种管理，一种管理的次序，所以可以看作是计划安排行政。神对于他的行政有神圣的管理，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神一直做工要实现这个计划，而且现今他还在做工。神的计划当然包括许多步骤，但许多基督徒误解经纶一词，以为它只表示神对待人的一段时期或一个时代。最好的圣经教师懂得，这词是指神完全救恩的计划和管理，这绝对没有错，但我们还必须问，神完全救恩的目的是什么？神计划的终极完成是什么？我们如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深入细看整本圣经，就会看见神的工作以及神工作的目标。我们能晓得神一直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有些人也许会说，这目标不过就是神完全的救恩，但神救恩的目标是什么？看见神救恩明确目标的基督徒并不多。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确实表明神要人彰显他自己。在圣经末了有一座城，这城有神的荣耀，又有许多名字的组成，有以色列的12个名字以及召会的12个名字。这24个名字都是指蒙神拯救的人。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是指旧约所有蒙救赎的圣徒，而12使徒的名字是指新约所有的圣徒。这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乃是所有蒙神救赎之人的组成。这城有神荣耀的形象，表明这个蒙神救赎之人的组成乃是神的彰显。这一来就非常明显了，神的目标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神要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可以在永远里有个完满的彰显。这就是神完全救恩的目标，神的经纶就是向着这个目标去的。我们不只要看见神的经纶，也必须看见神经纶的目标，就是神一直要把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我们在以弗所一章十节能看见，神有一个计划管理或行政，要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神的经纶，神宇宙性的行政，就是要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目前还不能看见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但神一直在这么做。神首先聚集他的选民，把他们摆在基督里，然后神要把基督做到他们里面，使他们都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基督的肢体，以基督做他们的头。这些亲爱的基督徒都已经归依于元首基督里面了。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都是他身体上的肢体，这描述出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情形。我们虽然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但我们都已经归依于元首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的名里，并在他那叫人活过来的灵里，已经归依于元首基督里面。基督是元首。十节告诉我们，在时期满足的时候，神要叫全宇宙都归依于元首基督里面。到那时候，神就要得着完满的彰显，这就是神经纶的目标。以弗所三章九节也说到神的计划 神奥秘的经纶，这是神完全救恩的一种次序、体系、管理或行政。按照以弗所三章九节的上下文来看，神完全救恩的计划是要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以产生召会。分赐基督的丰富乃是为着产生召会，好实现神永远的定旨。我们在提前一章四节看见神家庭的行政，就是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儿女里面，使他有个家庭，就是召会，来彰显他自己。从这三段神的话里，我们对神经纶的意义就能有个概括的观点。 Oikonomia 这个希腊字是由两个字组成， Oikos 意思是家， Nomos 意思是法则，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家庭管理、安排、行政，指明一个富有家庭中财富的管理和分配。旧约的约瑟就是一个例子，约瑟是法老家的家宰，法老家富有到一个地步，甚至能供应别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些安排、行政、次序、体系来分配法老家中的丰富，否则那些丰富就搁在那里，没有分配出去。借此你就看见什么是 oikonomia， 那就是家庭管理，为着分配、分赐家里的丰富。我们的父实在有一个大家庭，丰丰富富地储存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这个大的家需要一些行政、安排、体系、计划，好将所有的丰富分赐分配给神的子民。新约里最大的分配者就是使徒保罗，你读读保罗的著作，就会看见新约的保罗就像旧约的约瑟，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是由保罗所经管、所分配的。保罗在临前九章十七节用 oikonomia 一词表明交托给他，叫他传扬福音的管家职分，也就是这种行政管理的责任。他在以弗所三章二节又用这个词来指神家里管家的职分、职责，他称之为所托付给他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叫他将神的恩典分配给召会中神的儿女。他又在哥罗西一章二十五节用同一个字来指神赐给他的管家职分，要完成神的话，就是论到基督的神圣启示，为要产生召会做他的身体。保罗蒙神赐给他神经纶的管家职分、职责、责任，要分配基督所有的丰富。即使在今天我们还在接受保罗的分配，保罗还一直在做分配的工作，就像约瑟所做的一样。在约瑟时代，所有的人都必须到约瑟那里去得丰富的供应。你如果从新约圣经里拿走保罗的十四卷书信，大半的丰富就没有了。许多追测不尽的丰富都是保罗分配给我们的，他就是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配给我们众人，使我们能成为神的彰显。在临前四章一节，保罗称他自己和他的同工们是神的奥秘的管家 oikonomos， 表明他们是神的仆人，受托一个责任，要照着神的经纶实行神圣的分赐。彼得在彼前四章十节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经纶的管家，分配神诸般的恩典来供应神的家。这一切都表明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乃是要将他在基督里所有的丰富借着那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可以享受他，成为他的彰显。神原初的心意，我们的负担是要来看神原初的心意。按照创世纪一二章的记载，神原初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位心腹。神创造了人，亚当是那个孤零零的单身汉，但后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预表。根据圣经的启示，神是全宇宙中独一的丈夫，在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二节，主以自己为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丈夫。以赛亚告诉以色列子民，造他们的是他们的丈夫。 我们在新约圣经里也看见同样的事，施浸者约翰在约翰三章29节指出，基督是新郎。保罗在临后11章2节接续这种思想说，他曾把哥林多信徒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又在以弗所5章把基督比作丈夫，召会比作妻子。末了在圣经结尾的启示录19章7节有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妻也自己预备好了，做新妇的召会要与做新郎的基督成为婚配。这告诉我们，人若不成为神的妻子，神就是独居的。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这话暗指神独居也不好，神需要配偶，需要妻子。圣经头两章启示，神计划要得着一位新妇，有他的形象。神造了亚当以后，把各样动物带到他面前，亚当给他们一一起名，但亚当在他们中间找不到配偶，所以神使他沉睡，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创世纪2章22节告诉我们，神用那根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亚当看那个女人很像他，也有他的形象，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亚当于是接受她做自己的配偶，这是一幅图画，抽出神为他自己所要得着的。神创造人是为着这个目的，要人有他的形象，像他，好做他的配偶。要产生这样的一位，就需要有神圣的生命，所以在创世纪一二章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后，就把人带到生命树前。这表明人虽然有神的形象，却没有神的生命。人像一张照片，照片有人的形象，却没有人的生命。亚当受造就像神的照片一样，他没有永远非受造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这生命是由生命树所表征的。所以神把这个还没有神圣生命的人带到生命树那里，叫他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亚当如果吃了生命树，就会领受神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亚当那时候并没有吃生命树，但神原初的心意是要那位照他形象被造的人能够有神的神圣生命。创世纪二章的图画非常美妙，有一棵生命树，靠近生命树有一道河，分为四道，流向四方，河流那里有金子、珍珠和红玛瑙。末了在这幅图画里也有心腹，这幅图画有生命树生长着，有河涌流，有金子、珍珠、宝石，又有心腹，给我们看见神原初的心意是要得着心腹，有他的形象，有他的生命，借着生命的流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被建造成为心腹。我们都是亚当，我们是人，有神的形象，我们又是信徒，有神的生命。不仅如此，我们有一道河在我们里面涌流。主在约翰7章指出，凡喝他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说，你有神的形象，你有神圣的生命，你里面也有涌流的江河。但你是金子、珍珠、红玛瑙，或者还是泥巴，你如果说你现在是金子、珍珠、红玛瑙，你的妻子或那些跟你一同服侍的人会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些材料，他们看见的多半是泥巴。这是我们的难处，但神有这样的心意，神要借着他的经纶成功他的心意。神有一个行政，要把他自己分配到我们众人里面。创世纪二章里有三种宝贵的东西，为什么刚好是三种而不是两种或四种？因为神是三一的父、子、灵。在预表里，金子总是表征父神的性情，珍珠表征子神得胜之死与分泌生命之复活的产品，宝石则表征灵神变化工作的结果。 我们这些泥巴做的人怎么会被变化？我们被变化乃是借着父神精子的性情，子神的死与复活，以及灵神的变化工作。如果我问你是精子、珍珠、红玛瑙还是泥巴，你很难回答，因为你又是泥巴又是精子。你是泥巴，带着一点精子，带着少量的珍珠和宝石。但是我问你，你难道没有父神的性情？你不是在子神的死与复活里吗？你岂不是正在接受灵神的变化工作吗？对于这些问题，你都可以勇敢地做肯定的答复。你甚至可以夸口，你虽然有许多泥巴的成分，但你里头有父神的性情。你在子神的死与复活里，你也接受灵神的变化工作。今天我们都在变化的过程中。哈利路亚，我们是一般被神变化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完全变化成金子、珍珠、宝石。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心腹，由这三样宝贵的成分构成。那时我们就预备好了。这是神原初的心意，是圣经头两章所启示的神心意的终极完成。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末两章，说到神心意的终极完成。神的心意有个终极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终极完成的帐幕，做他的心腹，有他荣耀的形象，为要彰显他。在那终极的完成里，不再有泥巴，不再有尘土。新耶路撒冷是由金子、珍珠、宝石建造的，所有的尘土、泥巴都已经变化了。我们在启示录能看见和创世纪同样的东西，金子、珍珠、宝石。唯一不同的是，创世纪二章的珍珠是一种树脂、松香，一种树胶凝固成为植物珍珠，这就是说它是一种植物型的珍珠。但启示录21章的珍珠是来自牡蛎这种动物，创世纪的珍珠是出于植物的，而启示录的珍珠是来自动物的产品。圣经里的植物生命表征基督生产的生命，动物生命则表征基督救赎的生命。创世纪二章里没有人的堕落，也没有罪，所以不需要救赎。但在启示录里，人堕落过，罪也进来了，就需要有动物救赎的生命。这就是子神死与复活的意义。新耶路撒冷是以父神的神圣性情、子神的死与复活以及灵神的变化建造起来的，那是宇宙的心腹，满足神的心愿，做他永远的彰显。这是神心意的终极完成。在圣经头两章里有神的心意，在圣经末两章有神心意的终极完成。这两段圣经都给你们看见神经纶的目标，心腹做他的配偶，他的彰显。神的经纶从亚当开始，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我们能看见神经纶的目标。今天我们需要接触三一神，得着生命水的河与生命树之神圣生命的供应和滋养，使我们可以凭着灵神的工作，借着子的死与复活，而以父精子的性情来变化我们。我们需要与三一神合作。阿们。